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丽文，欢迎您收听想东想西这个节目呢，希望透过每一次的探讨，让基督徒可以了解什么事该用什么角度去看待和处理，并且知道我们的立足点是从圣经出发，好让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所遇见的大小事情啊，都可以处理得更安心更踏实。我们要立志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就是，基督徒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吗？基督徒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吗？今天很多身边的人呢，我们跟我们信仰不同啊，那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家里头呢，也有很多道教啊佛教的家人啊，逢年过节呢，家人煮大餐祭拜了他们的神明，然后一家人呢就坐下来吃呢祭拜过的食物。有的基督徒呢就觉得很为难，该吃还是不该吃？吃的话好像跟基督徒的身份信仰有抵触，不吃的话呢可能会跟家人发生冲突，不欢而散。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凯文老师上节目来跟我们谈谈。凯文老师你好。
你好丽文，听众朋友大家好。基督徒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吗？我想这个问题不单是基督徒会问，有时候我们身边的非信徒的朋友们也会很好奇，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家里少部分的基督徒的时候，有时候家人或者朋友对于我们不吃祭拜偶像的食物会认为这是基督徒的禁忌。当我们家里有一些祭祀的活动的时候，这些祭拜偶像的食物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吃呢？
到底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
如果说自己家里的祭祀活动，我们当然可以清楚的分辨知道说这个是祭拜过的。至于可不可以吃，我们接下来会用圣经作为解释的基础。但是如果我在外头购买食物，我又怎么知道说这个食物是否有祭拜过呢？
对啊，
我们从圣经来看看，看看圣经怎么说。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的第十八到二十一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这是一般上我们在处理可不可以吃祭拜偶像食物的时候呢，会参考的经文。
对，
从经文来看非常直白。如果我说我已经相信耶稣了，但却去吃这个祭拜过偶像的食物，那么就等同于我们吃鬼的和鬼的。这样的直观的感受呢没有错。如果经文只停留在21节的话，那么就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但是经文并不是停在这里，我们继续往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到26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里呢我们处理两个更重要的问题。经文让我们知道说，第一个需要考量的其实不是食物，而是我们这个行为是否能够造就他人。
对，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所有的食物我们都可以吃，但是这些事物是否有益处呢？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问自己的问题。
对，
我们所做的是否可以造就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正在绊倒他们呢？
是，
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光和盐的见证，我想不单是停留在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啊，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否可以使别人相信耶稣，
嗯，
或者使到他人对我们的信仰有好感，进而造就他人。
嗯，
第二，24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弟兄姐妹们，不要看错了，这里一直提到的造就是造就他人。
嗯，
我们吃喝不是看看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更不是只是看看是否有造就我们自己。我们无论任何方面的吃喝，特别是祭拜偶像之物，看重的是这个行为是否会对他人带来益处，
嗯，
这个行为又是否可以造就他人。
嗯，很明显的呢，凯文老师的意思就是祭拜仪式上的宴席，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去参加，因为这跟我们的信仰有抵触。那同时呢，圣经其实强调的不是食物，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荣耀神，对别人有益处。所以食物其实不能够对我们有什么威胁，而是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啊，是否得罪神，绊倒人。
是的，我们不要对食物产生迷信，
嗯，
我们的行为如何向神交代才是重点。
嗯，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那刚才读经的时候就读到市面上所卖的食物，哦，其实市面上所卖的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也无法分辨是不是已经祭拜过。如果我们拘泥于食物，可能买之前呢，还得大事调查，大费周章了。
是的，说到关于市场上的食物呢，我们真的无法分辨是否有任何祭祀的成分。
嗯，
经文在26节就很清楚的说明，这一切都属乎主，我们不必过于的忧虑去查明。
嗯嗯，
只要祷告洁净后，就能平平安安的吃喝。
是
啊，这一定不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基础。
嗯，
更不可能会绊倒人。保罗在这里的劝勉很简单，就是祭拜过偶像的食物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凡是入口的最后都是落在茅厕里头。今天如果有一位非信徒朋友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你坐下来正准备拿起筷子要夹菜的时候，按照常规你应该不会问你的朋友说，哎，请问这个食物有没有祭拜过任何偶像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要处理的部分，我们来读出哥林多前书第10章27到31节。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我想一般的用餐礼仪，我们无论在信仰或礼貌上都不太可能会刻意询问。经文也给了我们一剂强心针，那就是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对，
凯文老师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祷告后求上帝洁净，那就平平安安的吃。
嗯，
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说，哎，我这个食物是祭拜过什么什么神明的，有特别的果效哦，只要你吃了就能够出入平安，万事顺利，身体健康。
嗯哼，
如果是这样的话，未免我的朋友误会我接下来人生所得到的恩惠是因为吃了这一盘祭祀过的食物，那么我就选择不吃。这个不吃不是禁忌，更不是担心这个食物会污秽我的身体。
嗯嗯，
这个不吃是为了对方的缘故，
对，
让他知道我不相信这个食物可以为我带来服用。
嗯，
我也不想和鬼相交。
对，
我深刻的相信我所得到的恩惠一定都是来自我们独一的真神上帝。 因此为的都是对方的好处，
是
为的也是对方的良心。
是，
因此保罗下了强而有力的结论，为荣耀神而行。
嗯，
我们来看32到33节，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嗯，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嗯，那经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使人跌倒，我们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口腹之欲，而是别人的益处，那只有一个目的，为的就是使他们可以得救。
是的，整件事情呢，为的都是我们身边人的益处。
嗯
啊，讲的远远已经超过了祭拜偶像之物这个课题。
是
啊，更加看重的是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见证是否可以给他人带来好处，
是否
有造就他们。
嗯，
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想聊一聊一个比较实际的状况。
嗯，
上面所谈的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不可以吃，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
嗯，
现在场景稍微换一换，这个邀请我吃的人不是他人，真正就是我的母亲。
嗯，
母亲想说趁着家里这个清明节祭拜祖先特意为我准备了我爱吃的。
嗯嗯，
所以上面该谈的理论我当然知道我可以怎么做。
嗯嗯，
但是如果就硬邦邦的把信仰的道理搬出来我想不单我没办法吃到妈妈的爱心，同时还伤害了妈妈。这个时候甭说什么带来益处或者造就妈妈了。
哦，
希望谈到这里你可以明白，这段经文处理的不是食物，而是我们的见证。
嗯嗯，
不需要把饭桌变成分水岭。
嗯，
这个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
嗯嗯，
这不单毁了基督徒的见证，更伤害了爱你的家人。
嗯嗯，
我想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同时让为我们准备食物的家人知道这个食物很好，我们也很爱吃。
嗯，
我们也很感激他们辛苦的预备。
嗯嗯，
只要不会让他们误会，我们是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吃的。
是
但是呢，如果因为信仰上的偏差我还是会表达说并不是这个食物的问题。
嗯，
而是我所相信的不是那个神明或者那个祖先。
是
我是因为这个缘故不吃。
对
所以用一个更和善更有效的沟通。
嗯，
我想是可以达到给他人带来益处并且造就他人的。
嗯
哼，妈妈理解以后呢，现在每一次呢都会为我们预备一份没有祭拜过的食物。
哦，
他明白我们的顾虑，也用爱心来疼惜我们。
嗯，
这就是给他人带来益处，不但造就了他人，
嗯，
也留下美好的见证。
是，好的，那凯文老师的解答很清楚了，希望吃不吃祭拜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呢，从此不再困扰基督徒，并不是食物的问题，而是我所相信的不是那个神明或者是祖先，我们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吃。那基督徒实在是从神得到真正的自由啊，没有任何事可以辖制我们，我们做与不做只是为了可以有美好的见证。听众朋友，您生活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酌情在节目中安排为您解答。上帝祝福你，我是丽文，
我是凯文，
再见。
再见。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